这个是美国的哈佛商学院哈，据说呢，它是一所具有高度使命感的一个知名学府，它有一些很独特、很特别的、很优良的传统，就是每一个学养精湛的教授啊，在他们的那个学期最后一课的时候，都要向学生来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每一个故事，它所蕴含的那个精深的意义呢，足以震撼学生的心灵，对他们将来成为怎样的领袖，是有着难以想象的启迪作用的。这个哈佛出版社呢，他们就把15位教授的那个人生故事编撰成为一本书，取名《Remember Who You Are》。内地呢也出版了中文的一本取名就是《记得你是谁》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看一看这本书另外呢，这个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这个英皇温莎公爵，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的纪录片中，他曾经这样忆述，他说他的父亲英皇乔治五世，对子女管教非常的严，每逢他做错事的时候，父亲就严厉的来告诫他：“儿子啊，你一定要记得你是谁。”父亲用这句话来提醒他：“你是皇位的继承人呐，你一切都要以身份为重，不可逾越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是谁呀？”你会怎么回答呢？那很多人可能会用自己的职业，或者是用一些的衔头，比如说某某医生、某某太平绅士来介绍自己你又会怎样来介绍自己呢？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有一些的背景就是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正面对假师傅的一个冲击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鼓吹这个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而且他们坚称割礼呢是他们得救的证据，所以保罗就要借今天的这段经文来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抵挡这些错谬的道理那刚才罗牧师为我们念出的那段经文，我把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分段，那你会看到最中间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意思就是重点之中的重点，就是勉励信徒要从靠肉体来去到以基督为至宝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保罗他借着他自己的从靠肉体到以基督为至宝的经历，来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不要掉进这个靠肉体的义里面也就是律法的义，而要呢得着因信基督而得的义，而且呢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里夸口，以基督为荣，而且我们要追求得着基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现在我们就仔细的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的意思那从靠肉体到以基督为至宝，那保罗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什么是靠肉体呢？那保罗用他自己的背景和经历来阐述什么是靠肉体。4到6节其实是保罗他在未信主、未成为基督徒之前的见证。那时候呢，他的信心是建基于他的身为犹太人的血统、特权和成就上的。现在我们看一下保罗的身世你看看是他的身世厉害，还是你比他的还要厉害首先，保罗他说他是第八天就受割礼。那如果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他们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了。但是如果他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可能是从异教来归附犹太教的话，那他们可能是成年人之后了才受割礼， 或者是那些以实玛利人，他们是13岁了他才受割礼。保罗说他第八天受割礼是表明他自己而且他的父母都是纯正的，不是从异教归附过来的。他们是按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规定出生第八天就受割礼的。然后第二点，保罗是属以色列民族的。那如果大家记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上帝给他们的祖宗雅各的名字，这个名字呢也成为了犹太人作为上帝与他立约的民族的尊称，犹太人很以这个名称为荣的，是他们一个独特的记号和荣誉。所以保罗属以色列民族呢，是表示他的父母也是与神立约的民族的后代。第三，属便雅悯支派的。你想到便雅悯支派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当然这个支派也有它的一些弱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哈。这个便雅悯是12支派之中其中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派。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是谁？扫罗哈，就是出于这个支派的。还有王国分裂的时候，便雅悯支派的部分成员他们跟犹大支派一起保持对大卫家的效忠。接着之后呢，他们又成为被掳回归圣地重建圣殿的核心分子。还有一个他们的民族英雄莫迪改，也是出于这个支派的。还有圣城耶路撒冷和圣殿也是坐落于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地界之内。而且呢，这个便雅悯支派呢，他们曾经抗拒异教文化的侵蚀而保持纯正。所以从这一些哇，他们很了不起的地方，保罗想说的是，如果你以为你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得救的话，那我特别我是便雅悯支派的，那我就更加是真真正正的以色列人，更有资格得救了。第四，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的别称，这个称呼呢，特别与神的选召语言有关。那当时在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的人讲的是亚兰语，那些的以色列人称为希伯来人。有一些人他是在外地的，但是他操的是希腊语的，这些的犹太人呢跟他们是不能相比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有纯正的希伯来人的血统，而且呢是严谨的保持了附加的传统，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没有受其他外族人的风俗习惯影响啊。第五，是法利赛人啊，是这个是当时各种犹太教派中信仰比较纯正而且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一派。那这个法利赛人本来他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可以说是犹太教的清教徒，本来其实挺好的哈。保罗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曾经在当时的名士法利赛派的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而且呢他从幼年开始就按着祖宗最严格的教派过着法利赛人的生活，可见对保罗来说，作为法利赛人呢是一项荣誉啊。在遵守律法的事上，他持守了正统信仰中最严谨的学派所定的标准。可能用我们今天的，可能是你很以作为播道宗派的信徒为荣哈。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哈。第六哈，为律法大发热心。保罗在未信主之前呢，他是为律法大发热心哈。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大发热心是他们到处去捉拿信耶稣的人，逼迫教会。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时他们所认为啊， 对他在他们的信仰来说，信耶稣是离经叛道的，耶稣的那些说法是有问题的，他觉得自己才是纯正的。保罗当时迫害耶稣的教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热心侍奉的一种表现啊。最后了，无可指摘啊，这个是按照律法主义的标准来说的，意思就是凡是律法以内规定他们要遵守的，保罗都做到了，别人不能指摘他有做得不好的甚至做错的地方来。当然了，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后，他就知道了按着神的要求呢，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啊。所以综合而言，这个靠肉体是指一个人他以个人的出身，以从宗教承袭过来的一些长处，还有靠着个人努力所获得的成就为荣。他觉得自己有这么优越的出身和成就，就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得救了。比如说可能他出身的血缘关系，他的民族，他的家庭的背景，他在教会里面他怎么热心侍奉，他遵守的那些宗教行为仪式等等，还有个人的努力成就等等啊。但是保罗同样的他说第七和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啊。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保罗以前他所夸的事物全部聚集在一起，不但没有价值，反而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出身越是显贵，他的行为越是正直，他所面对自夸的那个试探和自义的试探就越大。所以保罗他信主之后，是这些本来有益的都当作是有损的，他甘愿放弃所有这些能带给他自信、带给他个人利益的事物，因为这一切放在耶稣基督旁边一比，就显得暗淡无光。能够认识主耶稣，才是他生命中最值得宝贵的东西。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得着这个律法而得的义，反而要追求因信基督而得的义。那什么是因律法而得的义呢？那保罗他用自己的生命的改变，给当时的假教师可以说是一个当头胖喝。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呢，他们强调摩西律法，要鼓吹外族的信徒一定要受割礼和守律法才可以得救。但是保罗在三章的第二节，他毫不客气的来称他们为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行割礼的。他指出这些的人啊，擅自闯进教会，好像犬类一样啊，叫嚣狂吠，要宣扬假道理，以破坏保罗在外族人当中传福音的工作。这些的人其实他们不认识那个属灵的不认识割礼的属灵意义。割礼的属灵意义强调的是上帝子民属灵的洁净，还有对上帝全然的委身，是上帝和他的选民立约的一个记号。这些假教师他们反而在肉体上的割礼以这个肉体上的割礼为记号为炫耀。保罗就称他们鼓吹的是因律法而得的义啊。那么因信基督而得的义指的又是什么呢？那在罗马书的三章22-26节有很清楚的说明啊。这里说这个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按这里说，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沉沦，本来是该下地狱的，但是今天我们却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看为无罪。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正因为这样，保罗勉励信徒要夸嘛，你就夸基督，并且要以得着基督为人生的目标啊。那在今天的讲到的经文里面，如果你细心的去看，你会发现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是基督啊这个名称啊，一共有八次。其次呢，就是得着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五次。所以你可以看到得着基督是多么的重要。也许你会说，哎呀，牧师，我信主已经好几十年了，我信耶稣，我早已经得着耶稣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他还很谦虚的说，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往上去得的奖赏。保罗为什么还这样说呢？我信主几十年，我早就得了基督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他不但以基督为至宝，更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也许我们信主很多年了，很久了，但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又有多少呢？那这个认识两个字呢，它指的不是头脑上的知识啊，而是要表明在生命上把基督活出来，活到可以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并且有一天像基督一样复活，其实就是第十和十一章啊十一节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那而认识基督呢，其实就是我们得着基督的途径，也是我们将来得着奖赏的方法。这个奖赏就是一个完全的救赎和在基督里的荣耀啊。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有一些反思应用的时间啊。首先啊，保罗刚才提到他的出身很显赫，很厉害啊。他以前对他来说，那一些都是他自豪的地方。那今天我人生最自豪的、引以为傲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哎，我以前念书很棒的，我读书成绩很好，我博学多才，我的工作非常的好，高薪厚职，我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有很优越的出身，我们自豪的是这些吗？第二，我人生最大的追求又是什么呢？是安舒的生活，是更高的成就，还是常常可以去旅行啊？香港人不去旅行好像就不舒服的，很喜欢旅行啊，不是说旅行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去旅行的心 比亲近神比主还重要的话就成为问题了。还是你说哎，我追求的就是普通人的那种人生咯哈，普通一般人的人生是怎样呢？就是希望小时候读名校，考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多赚点钱，置业买房，环游世界，结婚生子，接着呢到我的小孩了，要他们从小读名校，考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多赚点钱，置业买楼，环游世界，又结婚生子。我们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里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呢？还是你说没有啊，我追求的很简单，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啊。最近听到神学院一位老师分享，他说人最平安的时候其实是他的生命最能荣耀神的时候。人追求平安，但是不一定能够荣耀神。人的生命不荣耀神，他就一定心中没有平安。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写到这里，我就突然想到一篇的诗篇，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篇诗篇，就是116篇。我觉得经文里面好像很能描述我个人的一些的经历和心声，我就截录了几节出来啊。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最触动我的是第6节。这里说，耶和华保护愚蒙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拯救了我。这个愚蒙人可以指那些缺乏智慧或者是经验的人，也可以指那些像小孩子一样一心信靠神的人。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愚蒙人，我引以为傲的是神赐给我一颗单纯的信心。当我小时候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过去的人生我没有盼望，也没有方向，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历困苦的时候，但是神来寻找我，他引领我认识他，他赦免我的罪啊！我认识神之后，我知道我人生的意义和盼望。我不是一个天生天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我常常觉得自己很笨，但是在我软弱缺陷在危险的时候，我更见到上帝在我身上的能力和他对我的保护。有时候人怎么说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难得糊涂哈，有时候做一个糊糊涂涂的人也挺好的哈，上帝会保护你哈。经文里面有，然后有一句12节，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这句话也是我那时候对上帝说的，然后我就信主之后，我就恳求神，神你用我吧，你呼召我去服侍你。并且我曾经在一次在飞机上经历一些的事情，我说神啊，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我对神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我感谢神，他听了我的祷告，他也不嫌弃我的卑微，他竟然愿意拣选我，使用我来服侍他。过去很多的事情我都觉得真的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去做，是上帝他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第3，我们问一下，我今天该如何去回应神对我的挑战呢？有时候可能我们会以一些外在的事情觉得很骄傲，可能我们觉得我要播到宗派的，我很骄傲，因为有罗牧师曾经做我的总干事啊，做我们的总干事啊，很骄傲。或者是我是传恩堂的，我们传恩堂很了不起啊，或者是我觉得我们有什么恩赐啊，又觉得你这个教会不好啊，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会不会这样啊？或者是我们也有很多其他自己骄傲的地方，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向神来认罪。保罗说我们夸口就夸基督，不是夸我们这一切啊。第二就是放下为自己抓紧不放的，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死死的抓紧不愿意放手给上帝，或者让上帝来改变的呢？求主也帮助我们。第三就是问自己，我有多看重主还有神家里的事啊，包括我们用什么态度去敬拜神，去侍奉，去奉献，去祷告。我刚才说香港人很喜欢旅行哈，其实我也喜欢哈。包括我们信徒可能也很多人喜欢旅行，可是我们愿意花很多的钱去旅行消费，但是我们奉献做主工的金钱又有多少呢？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时间来服侍神呢？甚至我们香港人哈啊，或者信徒也是，我们很乐意花时间去增值自己，但是我们又愿不愿意去接受装备，更好的侍奉上帝呢？最近我们有弟兄哈，他出信没多久哈，但是他听说教会我们需要选执事，我们需要在执事岗位侍奉的人，他就说我想当执事哈。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我心里是很感恩，很为他高兴我不会觉得他是骄傲，觉得哎，你刚信主你就想着当执事，你真的是太骄傲了。我不会这样想他，而是我觉得他竟然有这么一颗羡慕圣公、愿意服侍神的心。所以我鼓励他，你现在正在接受装备，慢慢的你将来一定会被神大大的来使用。弟兄姊妹，刚才那首诗歌哈，谷中百合花有一句，他说愿意为了主他放弃所有的偶像。那约翰福音十二章也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在逾越节前，他拿着半公斤的纯正的拿达香膏来到耶稣的跟前，他用香膏来擦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就怪他，你不应该这么浪费香膏而不拿去卖钱周济穷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做的，我们是不是觉得也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是你值得，你觉得耶稣是值得你付上一切代价去跟随他，去得着他呢？你看中的是短暂人生的身外物，还是看中那位为我们舍命的主呢？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爱我们，以致你让我们这些的人竟然能够成为永生的上帝你所居住的地方，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你愿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又成为你的仆人，我们有份在你国度的事工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但是你就是这样，你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愿主你今天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好让我们敞开我们的生命，敞开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求主拿走我们一切的偶像，拿走我们一切的骄傲，以致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以追求得着耶稣、认识基督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愿主你亲自的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为要得着你。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